这个是这样的哈，就是我这个呢，这篇文章呢，我发表在咱们这个大 V 把苦戒心论坛上了，内容不多，就是直播室呢自己就是一点体会，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题目呢是不净观的修行方法啊，以及在生活当中的这个观修啊。这关于不净观的这个修行啊，修行方法啊，实际上就是说，我在群里边，就是说在这个论坛上，在好多地方，都发现就是说很多人在修不净观。那么我们呢，跟大家推荐的啊，也是一个不净观的修法啊。这个不净观的修法呀，它这个对于这个戒心来说啊，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初学者呀，是非常这个啊有非常有效的一个啊这个武器啊，非常犀利的一个武器啊。我们打个比喻来说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不净观就好比这个什么呢，就好比这个短刀和匕首啊，一寸短一寸险啊，一寸长一寸强嘛，但是一寸短一寸险。在这个跟这个邪淫的这个肉搏战当中啊，这个搏击战当中啊，啊，真的是能够一招制敌啊，能够非常这个啊这个有效的这个把这个不净观的这种有这个这个淫欲心的这个邪念啊给它这个消掉啊。那么从2012年以来啊，就是我就发现有很多人在修不净观。那么关于这个不净观的修行方法们呢，很多人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就是说他是怎么修呢？他就是去看那些啊，这个血腥的图片啊。很多人在网上搜啊，能够搜到啊，你搜这个百度搜不净观啊，能搜到很多啊，说是不净观，实际上呢，就是一些啊，就是一些什么残肢啊，还有是那个什么这个啊，这个掉了胳膊掉腿的呀，那种就是说看起来很血腥、很恐怖的啊那种图片啊，就是有的人是这样去修的。还有的人呢，是通过这个观想的方法。就是说通过这个就像袁连老师讲的那样啊，打坐禅修啊，这个通过内心的一种观想啊，有的是这样修的。还有人是怎么修的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去修啊，也就是说把不净观的道理啊跟这个在落实到生活当中。你比如说咱们有一位这个管理员是这样修的啊，这个他这个看到这个能够就引起他淫欲心的啊，产生贪心的这种女性的话，他马上就开始啊，就观想啊，这个女性啊，她这个啊肚子里有没有屎啊，她会不会放屁啊，她这个这个屁放屁臭不臭啊，她这个这个有没有这个脚气啊，口臭啊，这个脚臭啊等等等等啊，这样去想的话啊，这个淫欲心啊就慢慢就消除了。当然了，就是说这个不净观的话呢，就是最好是每天禅修啊，也就是说这个每天的修行啊，日积月累啊，你才能产生一种力量啊。如果说临阵磨枪的话，这可能到时候就用不上啊。所以说很多人说啊，我不修不净观，因为什么呢？他觉得没用。他为什么没用呢？平常不修啊，然后来到这个啊，看到一美女了，然后这个随便一想，那个心啊根本就在那个不净观上定不住啊，根本就进不了那个观想的那种境界，当然没有用了。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这样的几种修法呢，就是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当然就是说如果我说的不对啊，有这个不如法的地方啊，不妥的地方呢，我先忏悔啊，就是个人的观点啊。不净观其实应该以观想为主，它为什么呢？就是说我经过这个自己的这种这个内心的这种思考啊，我是这样想的啊，这个不净观它的这个关键最重要最这个根本的关键啊，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观想人体不清净的真相啊，观想不净的真相，来这个让我们这个内心啊产生一种智慧啊，产生一种辨别的智慧。什么智慧呢？也就是说这样一个不清净的这个人体啊，不值得啊，没有什么可贪之处啊，没有任何可贪爱之处，不值得你去为他这个贪爱啊。你去贪爱的话呢，是因为你没有了解他的真相啊，是这样，就是产生这样一种智慧。那么我说的前面的一些那个修法，就是有的人比如说就是看那个血腥图片那样的这个修法，它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我认为哈，个人认为啊，那不是一种真正的这个修不净观。因为什么呢？它是通过一种这个恐怖血腥 啊，产生一种这个害怕，或者产生一种恶心，啊，用这个来替代，来代替啊，就是说对你内心的那种这个淫欲心啊，产生一种冲击啊，以产生一种这个替代作用。那么这个有没有效呢？刚开始的时候啊，它有效啊，但是呢，你看多了以后啊。啊，这个图片啊，就是说你没有真正内心去观想，然后你只是去看那些啊恶心图这个血腥的图片，用那种这个恐怖来这个替代的话，你看多了以后啊，就见怪不怪了啊，这个就效果不大了，甚至呢会产生一些啊副作用。什么副作用呢？比如说啊，有的人就说他对这个尸体啊，就是一看到这个尸体，然后他就啊想着用刀去解剖它啊。还有的人呢，就是说，啊，这个就是看多了以后呢，啊，这个，就是说这个有这个啊，产生这个什么自残倾向啊，啊，或者说伤害他人的倾向啊，啊，或者说自杀倾向啊，啊，等等这些。还有人呢，产生那个什么呢，啊，就是啊，这个吃不下饭啊，觉得这个没法这个啊，这个影响到正常生活啊，等等这样，就是说产生一些啊，这个不太好的一些这个影响和后果。那么正确的这个修行的方法呀，啊，应该是这个以观想为主啊。这个呢，有很多的这个高僧大德呀，啊，都给我们这个开示过啊。不净观呢，其实啊，就是这个观身不净啊。这个观身不净，这是在这个佛法里边啊，是一个佛法的术语啊，就是观身不净，就是观察自己这个身体啊不清净的本质，嗯，然后呢，从而啊，就是说。在这个内心啊产生这个一种这个辨别真相的智慧啊，而且呢这个最好啊是跟这个日常生活啊结合起来观想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把自己平时打坐禅修啊这样的这种观想的功夫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把它运用起来啊。怎么运用呢？比如说你看到美女的时候啊，就马上这个观想啊她这个不清净的本质。还有就是说你这个什么啊，上厕所的时候啊，上卫生间的时候啊，你看这些这个什么大便啊这些这个屎尿啊，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呢？不是凭空产生的啊，是从这个人体里边排泄出来的。那么说这个人体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活动的厕所，天天带着这些东西，是不是？那么说这样的一个人体啊，到底是清净还是不清净呢？啊，它里边到底是干净还是不干净的呢？当你就说你可以设想一下啊，你这个搂抱一个美女的时候，当你在搂抱她的时候，她那个肚子里边有没有这些脏东西呢？有没有屎尿呢？你和那些屎尿只是隔着一层皮肤而已啊。我们比如说你把一个啊，你把一坨屎，然后装到一个塑料袋子里头啊，或者装到一个皮袋子里头，然后交给你啊，这个再喷点香水啊。让你来这个抱着他啊，搂抱着他，拿着他，你愿不愿意呢？你肯定一下就扔得远远的，对吧？一下就躲得远远的。那么说一个美女实际上啊，她的这个内身体里边实际上也是携带这些东西，只不过是隔着薄薄的一层皮肤而已啊。什么是真相？这个就是真相啊。当我们这个心啊多去这样观想，多去这样串习的话，你的内心就会产生这一种啊，就是明辨真相的一种智慧。那么说这种这个淫欲心啊，自然而然啊也就会这个减轻啊消除，嗯。那么就是根据这个高僧大德啊的开示啊，不净观的这个观想方法啊是这样的啊，这个当今啊就是在咱们这个五明佛学院啊，有一位这个啊世界上啊就是国内外公认的这位高僧大德啊，苏达基堪布仁波切，嗯，这个苏达基堪布仁波切呢，在这个《入菩萨行论讲记》啊，就是这一本书里边啊，就是这个上师讲过课呀，啊，这个这里边呢，就是说啊，曾经有过开示，这个不净观呢，它里边是这样的啊：首当以意观，吸出表皮层，次以智慧剑剔肉啊，离身骨啊。那有的人啊，认为。虽然身体不干净，但是总有一些啊，这个精华实意吧，也就是说总有一点这个好的东西吧，啊，就有的人这样想。那么这种想法呢，也是错误的。倘若我们以智慧的宝剑啊进行剖析，从皮肤的外层一直到筋肉骨头， 对身体的方方面面加以观察，实在没有值得执着的精妙之物啊。也就是说刚才所说的这个啊，这一个宋词啊，啊，就是说以智慧的宝剑啊，这个想象着解剖开身体的这个啊，这个表皮层，然后呢再把这个肉啊，这个都剔出来啊，最后啊剩下这个骨架啊，是这样一个观想。如同啊屠夫啊杀完牦牛以后啊，再把皮肤啊剥开，这是一个比喻啊，然后将筋肉啊剔下来，接着剖开骨架，取出里面的内脏。除了这些骨肉啊血肉骨头之外，牦牛再没有别的东西了啊。那么这就是一个观想的方法，我们平常每个人啊自己就说也可以这样观想啊，禅修啊。同样，我们整天所贪著的身体啊，不管是自己的也好，别人的也好，如果用智慧宝剑进行剖析，从表皮真皮开始，一直到里边的肌肉脂肪骨架内脏这些东西，一一观察，到底哪一样是自己执着的呢？绝对没有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啊，通过这个观想，用一把智慧的宝剑，把我们这个不管是这个男人的身体还是女人的身体啊，就是其实男女的身体都是一样啊，进行解剖，从这个表皮开始划开，然后表皮啊真皮，然后下面一层一层的啊肌肉啊，这个肌肉啊，就是红红的这个肌肉啊，这个白白的这个脂肪啊，还有最后这个骨架，把这个内脏啊，这个五脏六腑啊，大肠小肠啊，这个胃啊，心肝脾肺肾这些东西全部啊一一的啊解剖开以后，这个摆在这个地面上啊，摆成这个一摊，这些东西里边，你把这个整个这个人的身体全部啊解剖完了以后啊，你来看这里边到底有没有一样是这个啊非常这个好的东西啊，你来看，如果说这里边啊哪一样来送给你，你要不要啊？这里边有没有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你自己非常想要的呢？恐怕这个绝对是没有啊，恐怕就是说我敢说99%以上的人是不会啊这个有这种贪心的啊，对这里边任何一样东西啊都没有一个这个认为是一个啊所贪著的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学过医学的人啊，这个应该更清楚啊。以前有位医生说，我在实验室里做人体解剖的时候，尸体泡在药水里边臭不可闻，每次解剖完之后啊，中午饭都不想吃啊。也就是说这个这个佛法里边有那么一句话啊，望而啊生畏之尸体，本为现在啊之身体。也就是说那个死人的那个尸体啊，和你现在的这个身体啊是一个而不是两个啊，并不是说你这个人死了突然就变成一个这样的，不是啊，那个身体啊，那个尸体和你现在的这个身体啊是一样的啊，这个本质啊，哎，都是一样，是一个不清净的一个本质啊。所以就是我们啊这个要学会啊，就是说这个心啊去这个啊去经常就说在这种啊在这个法上啊去这个观想，就是把这个心啊在这句话俗话说的来回去琢磨琢磨琢磨之后，你觉得有道理的话呢，然后你就说你就稍微这个心静静的在那上面啊，就稍微定一会儿，这么样你修的多了以后啊，这个不净观的这个功夫啊，这个定力啊就会越来越强啊。这个啊，上师说啊，他前不久啊去放生的时候，看到杀牦牛的场面啊，中午很多人都不想吃饭啊，虽然没有肉，但是青菜也吃不下。当时啊，上师就跟一位啊这个仁波切开玩笑，你以后还想不想吃肉啊？所谓的牦牛肉就是那样产生的，这个美食的背后啊都有一个血淋淋的场面啊。比如说这个他参加了一个这个放生的时候啊，看到了一个杀牦牛的场面啊，确实是那种这个屠杀牦牛的那个场面啊，真的是很惨。就说我们说这个我们所吃的肉啊就说我们碗里的这个肉啊，其实啊都是有那样一个血淋淋的一个非常惨烈的一个啊一个是那样的一个场面来产生的，并不是说啊这个突然就是说啊这个市场上就变出一块肉来了，然后你买回来然后就那样吃了，然后你还觉得很好吃啊。 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视频啊，就是这个视频呢，名字呢就是叫《从农场啊到冰箱》，好像是这样的一个视频啊，就是讲了这个整个就是从这个啊这个饲养啊到这个屠宰，然后呢一直通过这个运输销售啊到最后啊到你冰箱里头这个肉这样的一个过程。他那个呢是那个视频上面呢好像是啊猪啊还有牛好像是那样的，反正是就是说一个很非常悲惨的，大家有空啊可以去看看。实际上就是刚才呢这讲的呢是这个什么，是讲的这个动物的这个肉哈。那么说这个人啊，他其实也是一样，这个人动物你把它这个啊屠宰以后解剖开啊，你就说你那样的就是把它的肉割下来吃啊，那么人也是一样，那个人你把这个人解剖了以后啊，就把它这个里里到外以后从里到外啊，然后全部解剖，其实啊没有什么好东西，无非就是说啊皮肤啊这个骨头啊五脏六腑啊肉啊脓血呀 啊大小便啊黄水啊啊骨髓啊啊筋啊啊就这些东西，还能有什么是吧？所谓的这个什么这个貌若天仙的这种美女啊，解剖开里边也是一样啊，不会有这个里边，它解剖开的话里边不是那个什么黄金啊钻石啊啊美玉啊，不是这些东西，同样的都是一样屎尿啊，这个大小肠粪便啊，这个脓水啊血水啊，这些东西没有别的东西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如果将身体啊从头到尾里里到外啊，从这个从里到外啊一一的仔细观察，确确实实没有什么可贪的，有的时候啊甚至有的时候还会想吐啊。其实啊我觉得呀、啊、我们人啊，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人啊，他只不过是说他不愿意去面对那个真相啊，他是在有意的去逃避回避那种真相啊。前两天我在论坛上发了一篇文章啊，说这个题目呢就是叫美女啊也放屁啊脚臭熏死人啊，短文两篇，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就是说这个第一个短文啊，第一个小短文就是说有一个同学啊他可能是参加一个聚会吧，他的一个朋友呢就是带了一个这个女朋友啊，这个女孩长得好像还挺漂亮啊，长得好像还挺漂亮啊，说是这个女孩啊，就是说这个他们好像是去吃东西嘛啊，一边吃一边放哈、啊、熏得够呛，这同学实在受不了了，但是因为碍于情面嘛也不好意思说啊，也就是说这个就没办法就逃走了啊，就实在待不下去了逃走了。然后下午呢他要去这个图书馆看书，正好呢就是有一位美女啊给他请教一个问题啊，他呢就说因为这个看到美女嘛，就是有点这个什么心猿意马啊，就是那种这个啊魂不守舍那种感觉啊，然后就非常那个殷勤的就给这位美女啊解答问题。结果这个啊，可能说着说着，这个美女啊，这个完全这个什么放松下来了哈、啊，这个说到兴致深处了，美女就把鞋脱了，然后这个脚臭味就是扑面而来，把他给熏晕了，然后他直接又这个受不了了，又这个待不下去了，直接就是淡定不了了，不淡定了，这是他分享了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另一篇文章呢，就是说。是一位同学吧啊，是一个啊一个人吧，也是一个聚会的场合啊，这个聚会场合呢就是来了一个美女啊，这个美女不管是穿衣打扮啊还是这个化妆，说那真是高手中的高手啊，真的是让人就说啊，就是一笑这个百媚生啊这个让人是这个那个勾魂摄魄那种感觉啊，把他魂就勾走了呀。然后这个吃完饭以后啊，他们好像是去游泳啊，那游泳呢这个因为你要下水嘛对吧，换泳衣嘛，说这个美女啊这一换泳衣，这个胸部啊一下就瘪了一半，然后他啊就是心里头啊一看啊这个有点这个心里头有点这个有点这个不适应，但是呢啊还是不错的嘛啊，然后就继续啊再就下水，然后这个美女因为你要下水游泳嘛，那个假睫毛也拿下来了啊，假睫毛也没有了，然后这个一沾水啊，这个化的这个妆啊可能也不好看了啊，一看啊，哎呀什么公主啊就一般人啊 就心里头凉了半截。但总的来说吧，好像来讲还行，是不是啊？因为这个他的对这个美色这个贪爱心啊比较重啊，还行。然后这个下了游泳池吧，然后隔了一会儿吧，就感觉这个美女一脸痛苦的表情啊，就是这个啊这个脸憋得通红。后来实在没有憋住啊，在这个美女周围啊冒出了一泡一串直径大约几公分的气泡啊，这个说是这个大家实在忍不住了，然后都是哈哈大笑啊，这个美女也烦了啊，就给他骂起来了啊，怎么地怎么地怎么地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事例啊，很多人他都遇到过啊。这确实啊，你不管是这个男人女人啊，不管是这个美女丑女啊，不管是这个什么这个凤姐也好，这个什么芙蓉姐姐也好，这些人啊，他这个身体里边大家都是大同小异啊，就是一样不清净的本质。只不过是我们这个我们很多人呢，就是说他不愿意去面对这个事实，他有意的去回避啊，他不愿往那去想。实际上就是说，我觉得呢，就是作为一个咱们一个戒心的一个同学来说，或者是作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来说呢，应该勇敢的去认清啊这个真相啊，勇敢的去面对这种真相啊。如果是说啊，你就是说不去认识它，你不去认清它，那它就不存在了吗？它就不是那样了吗？不对啊，它还是真相，就是真相。不管就是说你认识也好，不认识也好，它就是那样啊，它就在那里啊，不来不去啊，就是那样的。所以作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啊，应该去看清这种真相，面对这种真相，从而啊去抉择自己一个正确的一个行为啊。那继续这个上师的这个话，接着往下讲啊。刚才就是分享了两个小故事啊。那个《观佛三昧海经》当中啊有这样的内容啊，魔王波旬见悉达多太子勇猛修行啊，欲拜其道，遂召集毒龙恶鬼等进行危害啊。太子入慈心三昧，不受任何所害。波旬大怒啊，复遣三个魔女，以各种媚态诱惑太子。这当时这个讲的是这个佛陀这个什么成道前的那个降伏降魔的那个故事啊，那个公案啊。尔时太子眉间白毫放光照向三女，他们见自见体内充满血肉、鼻涕、大肠、小肠、生脏、熟脏等不净，于是呕吐不止。又见自己的头分别变成蛇、狐狸、狗，非常惊恐啊！这个匍匐而去啊。这段开示里边啊，这个上师仁波切已经很清晰地指出了不净观的观修方法啊，也就是说，可以想象用一个智慧宝剑把自己进行解剖，从表皮、真皮开始，一直到里面的肌肉、脂肪、骨架、内脏这些东西一一观察，结果从表皮一直解剖到最后啊。不管是皮肤、血肉、脓血、大小便、骨髓、脑髓、胆汁等，这些没有一样是清净的、可爱的啊。那么这样的这个观想方法啊，建议啊大家每天就是那个禅修啊，十几分钟啊，就能够产生强大的作用，熄灭对身体啊、对美女的贪爱心。实际上，这个禅修啊，每天的禅修很重要。如果说你这个啊，不是天天禅修，然后啊，只是说偶尔来想一想，这个呢有没有用呢？有用，作用很小，力量很小啊。所以说，同样是修不净观，为什么啊，有的这个人啊，就说这个当这个产生意淫的时候啊，当产这个看到美女的时候啊，有的人马上就观想不净观啊，他就马上就有效。那为什么有的人呢，就说啊没有效啊，就没有作用？为什么呢？这个修和不修啊，它绝对是不一样的啊。人家在这个不净观上面下了多少功夫啊，那么啊咱们又下了多少功夫啊，对不对啊？所以啊，不是这个不净观它没有作用，而是就是说你没有真正按照这样去修。你真正这样去修的话，你内心啊肯定能够产生一种这个明辨真相的这种智慧啊。其实每个人啊都是有这种这个什么呢，有是这种这个理性啊，这种觉性的。咱们打一个比喻说啊，这是比如说一个有毒的一个东西，一个食品，比如说一个苹果，那你明明知道 它就是有毒的，它看起来很好看啊，你吃下去马上会死，那你能不能吃呢？你肯定不会吃，对吧？只要一个有正常理性的人都不会吃，关键就是你有没有真正的去认清啊，你有没有真正的去认识清楚，真正的去这个啊判断清楚啊，真正的去啊知道这是一个啊有毒的一个食品啊。那么不净观也是这样啊，这一个美女也好啊，这一个男人的身体也好，你有没有真正的通过禅修去认识到这种道理啊，这样一个不净的这个本质？如果你真的认识到的话呢，你不会有很强的这种淫欲心的啊。当你意淫的时候啊，也能够通过这个不净观很快的把这个啊不净观给消除掉啊。那么有的人说，那这个不净观你是不是变态啊，是吧？是不是在生活当中啊，这个你要这样的话，你还能啊人生还有什么乐趣啊，是不是？你还这个怎么正常生活啊？实际上就是我们说，有的时候啊，真相是难以让人接受的，但是它毕竟是真相啊。不管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啊，你这个啊这个认识也好不认识也好，它就在那里啊，不来不去，没有改变，就是那样的啊。所以作为有智慧的人啊，宁愿接受啊这个不太美观的这种现实啊，也不要虚幻的虚假的那种假象啊。我觉得有智慧的人啊，应该这样去这个抉择和这个取舍啊。那在上师的另外一本书啊，《亲友书》当中啊，也讲了一个这个不净观的这个方法啊。这几句宋词是这样的啊：当官少女身背后啊，臭气显露九孔门，如肮脏气难填满，皮饰遮掩亦不净啊。这是龙树菩萨。啊，这个亲友书啊，这个亲友书呢是龙树菩萨当时写给那个一个国王啊，叫乐兴王，写给他的啊，这样的一个开示。对我们欲界众生来讲啊，贪之异性啊比较强烈，此处凭借我们的智慧，男修行者观察女人的身体，女修行者观察男人的身体啊，那同性恋啊，你就观想同性的身体吧啊，这个同性恋同样适用啊。就会发现，正如佛经所言，男女身体都是不净物组成，没有一处是干净的。此处以女身为例，说明在美女身体的背后啊，这个肮脏不堪、臭气难闻，九个孔道暴露在外，流出的不净物没有一个是可爱的啊。这个呢，就是说，这个美女啊，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啊，这个九孔道哈，他所说的这个九孔道，你不管是这个耳朵是吧，鼻子、口、眼睛啊，还有这个大小便道二处啊，也就是说所说的这个啊肛门啊，这个啊这个排生殖器啊，这个生殖器就是排泄物啊，排泄大小便的这些地方啊，这个包括这个你这个九个孔道啊，你就这样去想啊，他这个耳朵里边这个耳屎啊有没有呢？有啊，就是你这个耳屎啊，在这个耳朵里边这个耳屎来往外掉的那种啊，那种形象啊，鼻子这个鼻孔里边那个鼻涕啊，老长啊，这个往下这个流的老长的这个鼻涕啊，这个嘴里边呢，因为它好长时间这个不刷牙啊，一张口那种口气啊，能把人能熏晕过去啊，要说。啊，你要是说这个运气不好不凑巧哈，他要再喜欢吃些什么韭菜大蒜啊，这些东西，那一张口的话，那个味道那就啊太丰富了啊，那个能赶上瓦斯气了啊。他要说他的这个啊要再放个屁，那个我估计这个50平方这个范围内啊都立不住人了，都人都跑了啊。所以就说这个是说他这个九个孔道啊往外流出的这个不净物啊，没有一个是可爱的呀啊。你想想这个美女，她这个啊，她这个吐的痰啊，可爱不可爱，是不是？那如果说你要是喜欢这个美女的话，那美女吐痰了，她的这个痰你喜爱不喜爱呢？你要不要呢？是吧？这个美女啊，她这个耳朵里边这个耳屎啊，美感不美感？她的这个美女的耳朵里边的耳屎，难道就跟其他人的这个耳屎不一样吗？ 啊，你要不要呢？这个美女的大小便啊，比如说啊，美女拉了一坨屎，她这个臭不臭啊？难道说她的这个美女她所拉的这个屎，然后啊就跟别的这个美女拉的就跟别的这个人她就不一样吗？啊，那得是她这个形状好看还是气味好看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就是通过这样观想，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啊，人啊就是自己骗自己啊，就老是把这个心啊就想的这个美女这个一种这个假象啊，就被这种假象所迷惑了。我记得曾经有这么一个事儿啊，就说一个老师拿一张白纸啊给一个学生看，说这个啊是这个白纸上面有一个黑点儿啊，说你看看这上面有什么。然后这个学生呢就说，这一个黑点儿嘛，没有别的东西，就这一个黑点儿啊。那老师说，你只看到了这一个黑点儿，而没有看到啊这一大片的这种洁白啊。实际上我们人也是一样啊，就被这种这个就是一层表皮嘛啊，就是被那层表皮给迷惑了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作为一个啊这个有理性的人啊，有智慧的人啊，有追求的人啊，我们应该看破这种真相啊，应该看清楚这种真相。那不但是说这个身体不清净啊啊，这个很多美女啊，这个贪欲也是极其严重，就像无底洞一样，你不管你给他这个多少饮食啊，拥有多少财富，也没有心满意足的时候啊。就是说有些女的啊，就是说所谓的那种这个物质女啊啊，你给她再多的钱她也不满足啊，买再多东西也不满足，再多的好吃的啊也是这个什么不满足。我前两天刚看了一个新闻，看一个什么新闻呢，就说这个一个新郎啊，就是跟这个都结婚了嘛，对吧？去这个迎亲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到这个新娘的这种他家的楼下了，啊，这个去迎亲了，新娘啊不下楼，为什么呢？说是因为这个没有买一台那个液晶电视，说因为插这个电视机，这个新郎就上去就求啊，因为都带着迎亲队伍来了嘛，是吧？这个花车呀，什么吹吹打打呀，是吧？跟那个婚庆礼仪公司啊都来了。那就新郎就上去求嘛，啊，说这姑奶奶，你这个你看我的今天迎亲都来了，看在面子上，是吧？这个咱先这个今天咱把这个婚礼先办了啊，下来以后啊，电视机我一定给你买啊。然后这个新娘就说，啊，你说话不算话啊，你骗我多少回了啊，你就是不给我买，你今天没有这个电视机，这个婚绝对不结了啊。然后这个新郎一看没办法，就求这丈母娘吧啊。这结果是丈母娘一家人也都不理不睬啊，说你没有能力啊，就那个意思，就是说就不要这个娶我的闺女啊，你们自己解决。是把新郎啊在这里是反复的这个求啊，这个就是不答应，这个女的就是不答应，结果是把这个新郎火了啊，好，你我再问你一遍啊，你结不结啊？说没有电视机就是不结。新郎说好，那你别后悔啊，然后就下来了。领着迎亲的队伍上另一个地方去了，上去找这个前女友去了啊。前女友对他好啊，这个不嫌弃他这个经济条件啊，各方面不嫌弃他啊，默默的这个为他付出。那么说，那他本来要迎娶的这个新娘呢，是一个物质女，虽然人长得这个漂亮啊，年轻啊漂亮，但是这个贪欲啊太重了，这个贪爱心太重了，太贪财了啊。就是我前两天看到就这么一个新闻。所以说，你说这个女的这个贪财啊，真的不是个好事儿啊！是除了这个身体不清净啊，啊心啊也贪财啊！你说有什么值得这个可爱的呀？啊，《出药经》当中说，有一个人叫摩音提，他的女儿非常漂亮，他想献给这个佛陀啊，释迦牟尼佛。他把女儿带到佛面前，佛就问他：“你认为你的女儿很好吗？”他赞叹道。从头到脚没有一处不好。佛说，我从头到脚观察，不觉得他有任何可爱之处，于是就啊开始了身体啊不清净的这种过患啊。啊，淫欲心重怎么办呢？观想不净观，咱们现在啊正在讲这个不净观啊，就是认真听课啊，完以后呢咱们有一个不净观的音频啊，那个可以问咱们这个播客组的义工要啊。具体的观想方法呢，就是说观想这个女身的九个孔道啊，眼睛上有耳屎， 鼻孔里边淌着鼻涕啊，鼻屎啊，这个耳孔里边有黄色的耳屎，张开嘴口臭熏天，黄色的牙齿上还留着饭渣，啊，这个啊，这个前后耳音啊，啊，就是生殖器啊，骚臭无比，流淌着小便，啊，肛门处啊，臭气轰轰的大便，啊，他头上的头发就像马的尾巴一样，啊，毫无马的尾巴毫无两样，头发下的头骨啊，就像这个屠夫砍下的猪头，啊，头中的脑髓就像泥巴一样。腥臭难闻，放在地上人们都不敢踩。眼目实际是水池，取出来都是水汁啊。他鼻中有鼻涕，口中有唾液啊，体内这个肝肺腥臭不净，肠胃膀胱里边尽是屎尿，他的四肢也只是骨头啊，节节相连啊，这个筋啊，这个用这个筋啊，这个来这个连接，靠着气息的牵动，就像木头人啊，靠机关牵动而活动。不净观不是你不怕啊，不净观的方法刚才说了，不是看血腥图片，是观想啊。清净明慧啊，在可以问问问咱们播客组的啊，这个义工要啊。一旦这个气息停止啊，将尸体的头足等一节节的分解，内脏摆得啊满地狼藉，如此虚假污秽的身体究竟哪里好呢？啊，有条件的话，每天静坐这样观想啊十几分钟，啊，您的淫欲心啊就会减轻熄灭的，啊，如此观想几天，你再看到美女啊，肯定会有不同的感觉啊，来试试吧，啊，所以啊大家就说不要这个光听啊，啊不要这个光听不练啊，假把式啊，嘴把式。啊，咱们要听了以后啊，要照做，每天这样去禅修。这个用那个什么，就是用那句话说的，不净观啊，谁修谁知道啊，啊，不修啊，不修就不知道，啊，是这样的啊。这个下面呢还有这个，可能因为时间关系啊，这个，这个一些那个白骨观我就不说了啊，白骨观就不说了。然后呢，就下面啊说一说。在生活当中的这个观修啊，生活当中的观修啊，实际上刚才啊，也已经这个啊说了一些了啊。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也可以修不净观啊。比如说，当我们这个擦鼻涕或者别人擤鼻涕的时候，你就可以想内心里边观想啊，问自己，这些不清净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呢？啊，就是你看，当你擤鼻涕的时候啊，这个鼻涕是哪里来的呢？不是凭空而来的，从身体里边来的啊。这个鼻涕，我想不管说啊，比如说我擤鼻涕，然后哗模拟一手啊，或模拟一脸啊，你肯定啊，这个你肯定这个啊，赶紧躲开，赶紧这个擦干净，对不对？你觉得它特别脏，但是这个特别脏的东西啊，不是外边来的，就是人体里边来的啊。所以说你是人体，平常你携带它的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要明白这个真相。它不是来自外面，而是来自身体的内部。还可以这样想，如果一个美女啊流着鼻涕，十天不洗脸不刷牙会是怎么样呢？啊，她眼上啊眼角上这个耳屎啊，耳朵里边这个耳屎啊，鼻子里边这个鼻屎啊，有时候还啊肆无忌惮的抠鼻屎啊，抠的这个特别享受啊，抠完以后可能还哗一弹，可能还会弹到你身上，对不对啊？这个真的是这样的。还有当你上厕所的时候啊，你就观想这些大小便啊，这个臭气轰轰的啊，这令人作呕啊。这些屎尿啊不是来自外面啊，无非是从自己的身体里边排出来的啊。其实啊，这些这个啊不干净的这些东西啊，跟你啊一直没有分开过，一直在你身体里面啊。所以说哪怕是美女，她也要拉屎撒尿啊，也要放屁，也是整天体内带着那个屎尿，就是一个活动的厕所啊。这样一个不清净的身体有没有什么可值得贪恋的呢？对吧？根本就不值得贪恋啊。打个比方说，好比说你在二楼上厕所啊，那个大小便啊，这些这个粪啊粪尿啊 通过下水道啊排到这个楼下这个化粪池里边啊，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无论是二楼的这个马桶还是下水道啊，还是下面这个化粪池啊，我们都觉得很脏，不会觉得这个啊是这个很可爱的，是很干净的，对不对？我想这个是一个有正常有理性的人啊都会这样去认为的。其实我们人体啊这个排泄啊跟这个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就是这个你这个肚子呢就相当于这个二楼的这个啊马桶啊，大小便通过肠道肛门啊这个排泄出来啊，这个肠道啊相当于下水道，那这个肛门啊这个相当于这个什么这个下水道的这个出口啊。如果说咱们觉得这个马桶跟下水道还有这个这个下水道的这种这个出口啊臭烘烘的啊，都是很脏很臭不可爱的话，为什么对人的身体啊以及大小便出口的这种这个尿道口肛门却觉得清净可爱呢？是吧？我们可以这样就是反问自己啊，可以这样来反思啊。很多人啊就是看一些那个啊这个黄片啊啊心理变态啊，就是说比如说像那个什么去那个用口啊去舔那些部位啊，其实你想想跟舔下水道啊出口啊有没有什么区别？没什么区别啊。那你说啊它是洗干净了的，那我问你，那这个下水道这个出口，那我要洗干净了以后让你去舔，你会不会舔？你同样不会舔嘛，对不对？你去舔那些人体排泄屎尿的那种部位啊，那你说它洗了以后它就不是排泄屎尿的部位了吗？它照样是啊，对不对？打个比喻说哈，你如果不凑巧你去舔的过程当中对方忽然放了一个屁，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对不对？所以这都是很可笑的一些事情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是很愚蠢的一个行为啊。那今天呢这个袁连老师因为他有事没来，就是我呢把自己啊这个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观想不净观的一些那个心得体会啊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有这个说的不对的地方，不如法的地方，错误的地方啊，我先忏悔啊。我看咱们有位义工啊雪豹啊，就是对这个不净观的这个观想的这个修法呀好像还是有点不太理解。那我建议啊，如果今天有录音的话呢，你过后听一遍录音，或者呢就是袁连老师那个辅导不净观的时候啊，你可以啊经常来这个听听不净观的那段音频啊。咱们播客族手里应该有啊，或者呢那个就是那个袁连老师建了一个佛科学与佛学吧，好像是那个上面呢也有这个下载地址。对，清新手里有啊。你这样你给这个私聊清新，然后发给你啊。这个不净观啊，就是我在最后再说两句哈，就是这个不净观啊真的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方法，非常多的人啊是个修这个不净观啊受益，可以说戒心成功了。咱们这个大悲群啊从2012年啊建立到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老群友啊管理员啊都戒了2年多了。那这些人啊都是说基本上都是认真啊修不净观的啊，都是认真修过不净观的啊。这个咱们很多人在咱们群里的老群友啊应该都知道。那么论坛上呢大家也写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啊，这个分享啊这个新的体会啊。所以就说我觉得呀作为咱们来说啊，这些这个啊戒心前辈啊他们的这种经验啊新的体会啊咱们应该是值得重视啊，因为他们这也是经过这个亲身的实践，也是说跌倒了无数次啊，然后再爬起来不断这个摸索啊，最后啊确定啊修不净观确实有效啊。那么通过这样呢就是这样的禅修啊才戒到这个2年多。那咱们这个群里边还有很多的这个老群友啊，也有戒到这个4-5年的啊，也有戒到时间更长的，很多人都是因为不净观还有4种清净明慧受益啊，所以大家应该这个值得重视啊，应该引起重视啊。 我就先这个简单的这个分享到这里，下面呢就是给大家这个放一段这个公益的宣传片，完了以后呢就交给咱们主麦的这个金城老师啊。
亲，还记得曾经的自己吗？相貌英俊，眼睛明亮，心灵健康，生活如意。可是看看现在的自己，事业不顺，婚姻不顺，健康也出了问题，心灵卑鄙龌龊，不敢面对社会人生，整天脑子里想的就是邪淫，好苦啊。谁能帮你戒除邪淫？请登录大悲拔苦戒邪淫论坛，www.namofo.org。戒除邪淫，改变命运，人生因戒邪淫而不同。
打开电脑，拿出手机，搜索到 YY 语音666-84009频道，每天都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
由于当今时代的演变，一日千里，西方价值观念的不断深入，西方庸俗文化、低端文化的不断蔓延，我们当今的社会的风气每况愈下。我提倡有德望、有名望、有地位的社会贤达之士都能悉心尽力倡导节义道德，必使人人都能戒邪淫，人人都能享寿康，也让我们这个社会早日得以转祸殃为吉祥，转浊秽为清净，转黑暗为光明。
佛经说邪淫有十种恶报：一、耗损身体；二、降低智商；三、资财耗散；四、霉运连连；五、前途暗淡；六、名声不佳；七、婚姻不顺；八、父母蒙羞；九、连累子孙；十、死入地狱。邪淫者亏损精元，掏空身体，导致体弱多病，出现种种不如意事，身体消瘦，皮肤粗糙，白发增多，口臭严重，腰酸背痛，手脚冰凉，畏寒怕冷，常出虚汗，呼吸不畅，视力下降，空乏无力，未老先衰，甚至恶病缠身，烦恼无量。
戒邪淫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戒邪淫不是给别人戒的，也不要祈求着得到什么奖赏。除了不邪淫，还应该努力做到诸如孝顺父母、放生、帮助他人等等诸多善业，因果报应是丝毫不差的。只要断一分恶，行一分善，我们的人生就会慢慢改变。戒邪淫，我能行，所以你也一定可以。
一人邪淫，人生将没有前途；一国邪淫，民族将没有未来。古巴比伦、古罗马帝国的历史告诉我们，邪淫是亡国灭种的。我们中华民族，我们中国人一定要走出邪淫的泥沼。
女色者世间之枷锁，凡夫恋着不能自拔；女色者世间重患，凡夫困之至死不免；女色者世间之衰祸，凡夫遭之无恶不至。戒是保命啊，戒邪淫就是保住我们自己的小命，有了性命我们才能得到幸福美满的生活。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后代， 为了我们的亲人，我们一定要把戒邪淫坚持到最后。
你若盛开，蝴蝶自来。当你每晚在黑暗的角落里沉迷于黄片手淫的时候，你可知道这些负能量已经遮掩了你生命的芬芳。收听大悲拔苦公益讲堂 YY 语音666-84009频道，戒除邪淫，接收正能量。当他在茫茫人海中一眼看到你，看到那个光芒四射、气场强大的你。
大悲拔苦戒邪淫论坛，www.namofo.org， 戒邪淫微信 JIESE+8，也就是拼音的戒色吧。大悲拔苦公益讲堂将免费进行到底的纯公益性公众平台。